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么今天的话是7月29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连云港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陈志。陈书记，欢迎您。
好，大家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呢，还有连云港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朱恒、中医药科科长王庆、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陆永国、妇幼健康科科长周晶晶、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赵兴、综合监督与职业健康科科长周海涛，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呢，您有医疗服务、生育政策、妇幼保健、老龄健康、疾病预防以及卫生监督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的话，都可以和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三类新农商电商人才本年度的话是近期即将要开班了，市民的话可以拨打市农培站的电话8540-2916咨询详情，也可以搜索农技云微信小程序，在全部应用模块进入新农培训端口线上提交报名，报名之后会有工作人员逐一的通知具体的开班时间。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钟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这一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条记者采访视频。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找专家问诊往往会遭遇一号难求，患者的话往返奔波就医其实是不方便的。那么如今随着我市紧密型城市医联体的全面构建，这样的专家诊室开到了百姓的家门口，基层就医便捷度、医保报销优势等惠民成效持续的凸显。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走访过程当中也发现，当前医疗资源下沉服务仍然存在宣传不到位、科室覆盖有限、包括服务频次不足这些情况，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近年来，我市依托医联体建设机制，推动多家市级龙头医院定期派遣专科专家下沉基层医疗机构，开设专科坐诊、康复治疗、技术代交等服务，打造基层康复联合病房，切实惠及辖区群众。
打扰上来不带着我们老百姓带来方便呢，
就是便捷，而且到这里来比那个到那边便宜，而且老年人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一点。
医联体下沉的核心价值在于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专业化水平。市级医院专家下沉，通过现场代交、专科赋能，为基层培育医疗人才，同时依托基层联合病房，承接术后康复、慢病调理患者，有效缓解市区大医院病房紧张、床位紧缺的压力。
市级医院呢，因为它主要做一些全科医学，全科医学呢之后呢，对专科的疾病或者是专科的一个就诊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我们来这呢也是希望呢，这个把我们专科的能力带到社区，然后提高专科的这个患者这个医生的就诊能力。
随着社区的医联体的这个机构它的环境的一个改善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病房啊，还有它相关的一个治疗室啊，这方面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些配置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得到了周边的一些老百姓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认可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基层的一个这种卫生院，那么也患者的报销比例比较高啊，尤其呢对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另外还需要一些长期住院的患者，基层的这个联合病房是非常对患者是非常有帮助的有意义的。
惠民成效有目共睹，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医疗资源下沉工作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中宣传覆盖不到位、群众知晓率低是首要问题。
您知不知道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他会定期的到社区医院去坐诊啊？
我不懂嘞， 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咱们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他会定期的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啊？
没有。
像我们这个下属呢，也不可能天天来，有时候来一天半天，这种情况呢，就会这个病人知道的时候很少。
除了宣传短板，专家单次坐诊时长有限，月度服务频次较低，也难以满足患者常态化复诊、康复、调理需求。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希望一周能多来个一次这样，一到两次这样。
就是有没有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不同科室的这种专家加入到这个社区医院呢？
我了解的好像是骨科的，还有中医科的，是不是来的？其他科室我不懂。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优化分级诊疗体系、均衡城乡医疗资源、惠及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但如何全方位提质、精准化赋能，真正让优质医疗资源沉得下去、服务效能提得上来，还需要好长一段路要走。
好的，通过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随着紧密型城市医联体的全面构建之后，市级医院的专家定期下沉到社区坐诊，让老百姓的话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报销也更实惠啊，应该来说是分担了很多大医院的诊疗压力。那么陈书记，我想首先的话要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连云港市的医联体的整体建设推进到什么程度了，取得了哪些成效了？
啊，在城区啊，这个推进城市紧密型啊医联体建设，也是今年我们市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嗯，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在城区已经建成了有市医院、市二院、市东方医院和市中医院四家牵头医院为主体的，同时我们还有市妇幼保健院和这个四院作为协作医院的，啊，有29家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村卫生院参与的，城市紧密型医联体也实现了这个初步实现了啊城市紧密型医联体啊一个建成，应该讲这个网络体系建成以后啊，现在效果也是逐渐的显现。我们也做了一个监测，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有一组数据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个效果。我们在城市紧密型医联体内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这种患者的人数啊，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6.5%，6.5%这个数值啊，应该讲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原来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可能啊，人比较少的，现在如果大家啊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乡镇卫生院去看的话，现在逐渐人多了起来。那么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抓了这样几方面工作吧。一个还是持续的来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嗯。
啊，主要是我们通过啊医生定期啊下沉的这种方式，来派驻我们一些优质的啊，群众认可、老百姓认可度高的啊医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那么今年我们大概有派了172名医生来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在每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天都有上级医院派来的医生啊进行驻点服务，也实现了一个全覆盖。
嗯。
这个同时啊，我们在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我们都安排了、派驻了啊上级医院选派的优秀的业务骨干来担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副院长，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抓的工作就是抓啊人这个优质医疗资源，特别是医生的下沉。第二方面，我们抓的主要工作就是来重点夯实一房两室的建设。一房呢，主要是家庭病房。我们现在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已经有21家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了联合病房。这个联合病房是由我们上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合这个打造的。 住院病房。
嗯，
啊，这个和之前的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啊，它本自身设立的啊住院病房有本质的区别。原来我们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的病房完全是由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
嗯嗯，
我们现在联合病房都是由我们上级医疗机构的啊医生来进行查房啊下医嘱。全部对接上了上级医院。
嗯，
我还有我们的检验科啊，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民在基层卫生医疗卫生机构做检查，就能够享受到上级医院的诊断，就是下级医院检查，上级医院诊断。
嗯，
检查结果在全市全域结果互认。
嗯 嗯，
这个应该讲为老百姓，一个是解决了问题，也节省了费用。
好，陈书记，
还有一个中心啊，嗯，比如讲，我觉得这个效果更好。我们的审方中心，
嗯，
我们审方中心建成以来，大概每天的处方审方量都在上万单。就原来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处方的合格率啊，是不是太高的？
嗯，
那通过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建立审方中心，审方中心成立以来啊。嗯，我们的这个处方的合格率在稳步提升，现在我们的处方合格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99%以上。
嗯，
啊，效果非常明显。那么还有一个资源共享中心，就是消毒供应，这也是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种短板啊。这个消毒供应不安全的话啊，医疗安全隐患巨大。就是我们对一些侵入性的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一些医疗啊耗材啊，一些包裹，我们现在全部都是由市级大医院，
嗯，
啊，牵头医院来提供，
也就是说
保证了，
嗯，
医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种消毒啊，这样一个环节的巨大的医疗隐患。
哎，陈书记，您觉得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就是大医院它有一些人才设备，包括说一些科室的优势，利用加强这种互通性，解决可能社区医院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弱项的问题。
是的。
是吧？啊，好，那陈书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视频当中，其实我们在实地走访当中去体验的时候，成效啊也是能够实实在在看得到，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居民他其实可能对于专家的一些具体的坐诊安排是不太了解的，包括说可能有的专家在大医院一票一号难求，但是下沉到基层以后，有的反而是稍许冷清一些了。所以我想，就是陈书记，您对于这种情况，包括说专家下沉的次数、单次坐诊的时间、科室相对来说单一一些，卫健部门是怎么看的？那接下来怎么去完善优化医联体的长效协作机制？
确实啊，这个视频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也很也是在积极的研究采取一些举措来缓解这些视频当中老百姓反映的这些问题。一方面存在问题，确实存在冷热不均这种现象，有的专家下沉以后，老百姓非常认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诊疗量他们的这个很大。有的专家下沉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确实它的作用 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嗯，
这是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发现存在的问题啊，就是对有一些稍微地理位置比较偏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可能呢就是排的专家少一些，频次可能要低一些。
嗯
所以在这一块呢确确实实也存在这些问题，影响了这个附近的群众啊能及时便捷的得到这样一个高效优质的这个医疗服务。从本质上来说存在这些问题，还是我在想还是需求和供给的问题。
嗯
我在想这个有两种现象，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的专家下去作用发挥得很好，有的专家下去就为什么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这方面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是很好的反思，就是我们在下派专家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当地老百姓的就医需求精不精准有没有选择一些发病率高的这些病种和科室，有针对性的安排一些医生和专家下去，就这些我们都要认真的反思。我在想就下一步我们在调整优化政策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上级医院下派专家这种力度要逐步的加大，我说这个力度就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同步提升。第二方面在偏远地区的优质医疗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家下沉这一块，我们还要做一些硬性的一些要求，要加强对偏远地区这个医疗机构专家的下沉，同时我们在安排专家的时候确确实实要兼做好效率和公平这样一对关系就是让老百姓能叫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个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那么对这项工作今后一个思考，我在想刚才也讲了有些涉及到一个方面，我在想可能还是要加大宣传力度，现在确实是我们专家下去以后我们都是选择一些市级医院能力和水平确实是都是比较高的医生下去的，下去以后怎么样让专家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这种发挥，我在想这个宣传这一关我们还要加强。很多刚刚视频当中的市民都反映不知道，
对，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也做了一些宣传，但是我们这个宣传效果没有达到，我们要反思。所以我在想一个是通过我们医疗系统内部的在做实这方面的宣传之外，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周边辖区社会面的宣传可能要加大，另一个宣传的这种层次可能也要进一步提升，比如讲我们怎么样去借助好像我们广电这样一个平台来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让我们专家下沉的这种信息尽早的让附近的老百姓去知道。第二方面我在想还是要进一步优化专家的排班频次上力度上都要加大，精准度上要加大你不能选择一些发病率小的这些专病或专科的医生去，那确实是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感受度不会强的也不会好的。第三个呢，我在想在精密性医联体城市精密性医联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这种运行监测针对过程当中反映的或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研究解决让这项民生工程运行的更好让老百姓获得体验感更好。
好，陈书记，我觉得从我们刚才这段十几分钟的交流当中的话，我觉得大家已经感受到医联体的这个构建之后带给大家的便利了，尤其是我们可能在一些社区当中乡镇当中的他这种感受是更直观的，对吧？应该来说啊，优质医疗下沉的话是我们分级诊疗的惠民之举。我们也看到随着医联体的持续的建设完善，可能之后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更便捷更专业的诊疗服务 啊，再次感谢我们陈书记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这里的话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咨询当中来。那么这一期上线的单位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啊，同时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再来聚焦今天第二条视频采访报道，是关于啊就医这一块的。就医陪护这一块的，过去的话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人住院的话全家受累，对吧，是很多家庭的普遍的困扰。那么为了切实去减轻群众就医陪护的负担，优化就医服务体验，我市目前多家医院都推行规范化的无陪护病房服务模式，以专业的医疗照护替代传统的家属陪护，有效破解群众陪护难题，让就医服务也更有温度，更具质感。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一下。
所谓无陪护并非无人陪护，而是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专业护理员替代家属，在医生护士的指导和管理下，根据患者病情和需求提供有关陪护和生活照料服务，并协助护士做好健康教育，患者安全保护。
从入院开始，我们护理员是从急诊或者门诊这样一些地方把病人带到科室来，带到科室之后我们协助他办理入院，办理入院之后那在住院期间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照料，包括我们的洗脸洗头刷牙这样一些，那再到我们一些检查到一些治疗手术，我们护理员都是全程陪伴的。
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五病区是全市首家免陪照护服务示范病区。记者在现场看到，专业护理员分工有序，常态化为患者开展日常生活照料，全程陪同患者完成 CT 检查、专项治疗、术后康复训练等各类诊疗流程，保障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起居与诊疗需求。
把我甩走了嘛哈，家里边小孩在外地，啊，我本来还考虑到这里边怎么办，哎，到这里边他们跟我一介绍这个流程哈，我这个还挺好，
帮我们啊洗啊洗头擦洗澡什么都来，大小便都是他们做，我们家人都做不到，他们能做到，做得很周到，我十分感谢，真的，比我们强多了，比我们家人强多了。
我们现在目前像是护理员的管理啊，他进入医院之前他首先是要有证书的，那这个证书我们医院规定的是都是要经过江苏省发的护理学会发的那个医疗护理员培训的合格证书啊，并且呢他们是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这样一个合格证明啊，才能进行一个入职。那入职之后像我们每个月啊对护理员还有一些培训，那像科室呢是要求每个月也有一些专科的培训，比如说像我们骨科我们有轴线翻身这样一些专科的一些培训，就是防止保持护理员这样一个专业性和他们这样一个质量服务的质量啊。
为持续稳住服务品质，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医院建立起常态化督查、定期汇总、月度考核、群众评价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对于我们从管理层面上来说，我们是每天都要督查护理员的一个服务的情况，那每周我们进行一个汇总，每个月我们进行一个考核反馈，所以说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基本上是能达到立行立改的。同时我们还会做一些满意度的调查，这个评价的结果都用于护理员的一个绩效和工资的一个发放，所以说整体满意度我们目前来讲达到99%以上。
陪而不护，温而有度，无陪护病房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护理模式，不仅体现了医疗护理服务的创新，更彰显了医院对患者全面关怀的温暖。
好的，视频当中的话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刻啊，当时我们有一位市民说比我们家人好多了，我觉得这不是说家人照顾的不好，而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照顾的太好，是一种夸奖。那其实我们在当中也了解到一个数字，就是无陪护病房运行到现在，患者的满意度是达到了99%以上，应该来说是相当高了啊，能看出来这一项服务是收获了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的。那么陈书记，我想这一项无陪护服务在日常运行当中，我们肯定希望这种服务更好， 对吧？毕竟是照顾家中的这个家人们，那肯定是要更上心一些。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哪些方式来去把控他们的服务质量，做好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呢？
好啊，这个无陪护病房啊，是今年我们推出的一项住院服务新举措。
嗯，
主要是针对这个市民住院的一个痛点啊，这个片子上面也说了啊，一人住院啊，全家受累这样一个痛点，来针对性的推行的一项服务举措。无陪护病房并不是没有陪护，它是说陪护的更专业啊，更周到啊，是这样一种服务。应该讲推行以来效果非常好，我们今年大概市属六家医院有7万多名患者也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刚才我也是看了以后啊，也是很受感触啊。这个患者家属的一些感受啊，确实是说得很真切。这也对我们下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啊，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为了做好无非为病房这项工作啊，我在想就是抓好护理员这支队伍是关键，也是核心。因为提供服务的主体就是护理员。那么刚才片子当中市医院这个护理部的同志也是做了一些介绍，讲得非常好。我总结起来可能就是做好三个方面工作吧，主要是针对护理员这支队伍的管理做好三方面工作。一个就是准入管，就是护理员不是任何人都能干的，不是说去打扫卫生收拾收拾房间这么简单的卫生员的这样工作，不是这个样。他是叫医疗护理员，是一项这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些队伍。所以在入口关这一块我们都要坚持持证上岗你如果说没有证的话，你是不能从事护理员这项工作的。同时你这支护理员你就到进入我们医院以后，还要到我们卫健部门进行备案，你才能持证上岗工作。所以在这个关口我们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关把握不住就会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第二关呢，我在想我们把住了这个培训关。你们刚才片子当中也说了，这一块他进入医院以后这些护理员有的还要针对不同的科室进行一些更加精准更加专业的一些培训才能上岗。你比如讲骨科的护理员可能和这个其他科室的护理员要求他就不一样，所以都要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这个是持续在抓，常态在抓。第三关呢，主要是考核关。这一块考核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护理员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这支队伍的提供都是由第三方提供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在加强第三方这个机构的监管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护理员在岗期间在院期间他的一些工作他的一些指控发现问题，我们也及时纠正，来保障无陪护这项工作能够持续高效来运行。
事实上我们也了解到住院零陪护其实是我们连云港市住院四恩服务当中的一环。那其实我们整套的服务的话，四项便民举措，还有另外三项住院零押金、床位零等待和出院零跑腿。就是陈书记，您看这一项我们体验感已经非常足了，住院零陪护这一块，能不能为我们整体解读一下这四N服务出台的初衷，包括说它的落地以来的一些实际的成效呢？
这个我刚才跟各位网友也是这个说明了，就是住院零陪护这项工作，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原来按照原来的住院这样一个模式的话，大家的体验感都不好。
是的，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讲我们在入院一个环节 你们按照原来的模式化，会不会经历到没有病床，入不了院？
有可能的。嗯，
还比如有没有就是啊押金啊一时凑不起来，
嗯
啊也入不了院。
是，这时候最着急。嗯，
还有没有这种体验？你出院的时候反复的到住院处去反复的来回往返去跑腿办理出院手续，这个出院手续我了解到以前可能都要小半天的时间，这个非常折腾人，耗精力。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住院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槽点，我们也坚持问题导向啊，有针对性的啊，这个啊制定了4N这样一个服务举措，也就是入院啊零押金啊这个出院零跑腿，住院无陪护啊，这样一个这个4N的服务。在住院零押金这个环节，这个我们现在啊推行以来，现在已经有26名患者啊享受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原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可能你必须要把这个押金交了，到出院处办理住院处办理手续以后，你才能啊到病房去。现在不是，从门诊啊直通病房，不需要押金这样的环节。
嗯。
那么在全院一张全院一张床这个管理方面，主要是针对性的解决了啊这个入院零等待，就是原来因为有一些季节性的啊这个疾病会高发啊，
有的科室比较忙，
有的科室床位紧张，那现在在我们连云港市市属医疗机构可能就不存在了啊，我们实行了全院一张床，你这个科室床位紧张，我们啊可以调剂院内的其他科室的一些闲置的一些床位，先住进院来，不能因为床位的啊紧张啊让患者住不下院。那这一块我们在连云港市在市属医院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今年以来啊大概有2.6万多名患者通过入院一张床这项服务及时的住上了院。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入院这个住院零陪护啊，效果也非常好，大概现在有这个7.7万名患者也是享受了这块服务。最后一项呢是我们在这个4N服务过程中呢，啊，针对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现的和这患者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及时研究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举措，让我们这样一个啊，住院4N这项服务啊，更好的啊，受益于我们患者港城的市民。
好的，陈书记，应该来说啊，这个住院4N服务的话，我觉得是打通了入院、出院，包括说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堵点。那么，其实我们也相信啊，在经过持续的优化，目前只推进了半年，对吧？那么，其实大家群众在住院就医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更加的省心和舒心。
我再补充一句啊，主持人，在住院零押金啊，这方面工作，就是在住院环节不收押金的， 我们在两岩岗市，我们两岩岗市这项工作在全省是率先，到现在为止全省也没有哪家医院说我不收押金你可以住进来院。
嗯，
我们两岩岗这项工作已经实现了突破，全省率先，现在据我了解全国可能也是唯一。
嗯，这一项服务从刚才其实陈书记给我们有说过一个数字，是20多万人，对吧？
对，
其实有20多万人。我觉得这一项服务所带来的便利，如果说把这20多万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去说一下的话，他的感受一定是非常好的。
对，
他一定会特别感谢卫健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这样的一项服务。好啊，感谢陈书记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这一期我们上线单位的话是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么此时此刻的话，我们来去接听一下听友的这个电话啊。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主持人您好。
嗯，你好。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妈妈总是觉得就是心慌嘛，然后晚上也睡不好觉，然后在家附近的一个社区医院做了一些检查，也没有查出来具体是因为什么，然后我就想带她去市里的大医院再查一查，但又害怕就是所有的检查还要再从头再做一遍，就想问问我们市里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能让我们就少花点钱。
嗯，好的。是他的这个母亲不舒服，然后已经在社区乡镇就是做过检查了，能不能去到大院同样认可这个检查，对吧？其实刚才
对
陈书记在医联体内回答当中有提到数字赋能资源共享中心，似乎是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吗？陈书记您看。
我们在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一块，我们在连云港市应该讲是建立健全了。
嗯，
我们现在全市125个公立医疗机构啊，应该讲都接入了省级的互认平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检验，做的影像，我们的这些结果现在都是纳入到省级的这个互认平台的。
嗯，
这个项目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目前为止啊是556个检查检验项目啊，也是实行了这个
全部都可以
结果互认
啊。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的检查到上级医院是认可的。说你们不是已经实行了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了吗？那我们到市里面医院看病了，那我们在基层做的那些检查检验要不要再做了呢？
这种情况有应对的方法了吗？
是这样，我们在制度上做了一个约束。当然病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需要做的一些检查检验是必须要做的，你今天做的和明天做的可能就不一样。那有一些病情，随着病情的发展，有些疾病它确实是可能还及时的做一些检查检验，但是我们在制度上在系统上做了一个控制。比如讲我昨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了检查，我今天到市人民医院来看病，医生在开检查单的时候，在要做这个检查项目之前，这个系统会跳出来他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检查，
他的后台系统直接能够看到，
后台是能够看到的。如果说医生觉得我不需要做了，他可能
就不做了。
如果他还需要做，那要征得患者的同意。
其他方面如果说再需要进一步检查，那就再重新做。
那还有一些市民会觉得会不会医生他说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会再做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督查机制，我们会定期的就这些重复做的这些检查，我们会定期的做一些回头看，哪些确确实实你是应该做的，哪些你是做了不应该做的，我们有一定的奖惩机制在这里面。
卫健委可以做后续兜底，
对，我们保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项工作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
好啊，这位朋友您听了以后放心吗？
放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很多钱了。
好好，感谢您的这个来电
啊。好，谢谢。
好，我们此时此刻的话，两部热线电话的话，8545-7744、8546-1350的话，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包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三条的视频问题啊，是关于基层中医馆这一块的。它呢是打通中医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近年来，其实连云港是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的标准化、智慧化的升级，但是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呢，市区的各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的建设质量总体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在海珠区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后的中医馆焕然一新，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一楼集中设置独立中医诊室、标准化中药房，诊疗抓药一站式完成，配套区域干净整洁，各类中药材摆放整齐有序。据了解，该中医馆常态化开展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馆内增设沉浸式中医药文化体验区，配备自助挂号缴费设备，上线智能导诊等便民功能，让群众看病少排队少跑腿。
我目前开展的中医服务的话比较多，有这个传统的针灸、推拿、拔罐、刮痧，都有。还有的话，在开展的督脉灸、三伏天，还有开展的三伏贴。目前的话，我们开展的项目比较多，涵盖十几个适宜技术项目类。老百姓的话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在家门口就可以把这些项目体验到。
目前中医馆已构建起预防、诊疗、康复、养生全链条中医药服务体系。不少市民表示，在家门口就能做针灸、推拿，调理脾胃，缓解肩颈疼痛，特别方便。
一年都要来好几趟了，针灸啊，干什么的？然后他的态度啊，这里边反正态度什么都好。他这一整个一开始来，他把那个电流嘛哈，然后用东西捂在我这，然后帮我按，就是机器按。按过以后，舒服嘛，然后把针灸，然后他把有那个两个灯嘛，照来的，照过以后，然后再叫拔罐，他是一次性好几个项目，有的三四个项目，
项目很全，
很好。
记者又来到市区城乡结合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里单独设立了中医科。门外悬挂着针灸室、推拿室、理疗室、康复室等科室标牌，看似功能齐全，但实际运营状况不尽如人意。记者现场实地查看发现，仅有针灸室正常开放，而且馆内诊疗设备陈旧简陋，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中医理疗、康复、调理需求。这家卫生院与对面居民小区仅一路之隔，记者随机采访居民，对家门口的卫生服务中心设有中医科一事并不知情。
您知不知道这儿有中医科？那对面
我暂时不懂。
不知道有中医科？
对
面的卫生院有没有中医科？
我不知道嘞。
平时都就是有，比如说有什么感冒什么的会去哪里呢？
也是去他们医院呀。
去他们医院去了也还不知道那儿有没有中医科哈。
对，一般没接触那个中医。
那平时到什么中医针灸什么的，怎么不在这边？那你去哪里？
不在新北。
为什么不到这边来啊？
那当然不习惯了。
基层中医馆建设的巨大差距，反映出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在硬件体制、服务运营、宣传普及上存在明显短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统筹均衡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建设，盘活闲置医疗资源，让中医药惠民服务真正下沉基层，覆盖全域，惠及更多群众。
好的，短片当中的话，我们能看到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一家中医馆的话，设施很完善，服务也很齐全啊，是收获了群众的广泛好评。但是其实呢，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高水平的场馆，其实在全市的整体占比的话不算高。目前我们连云港市推行的是叫3、4、5级中医馆的分级评定，大部分的基层中医馆其实是停留在3级的一个基础标准啊，能够提供针灸拔罐刮痧之类的基础理疗服务。但是你像是治胃病或者说是慢病康复这些可能特色一些的中医药服务，相对来说就欠缺一些了。陈书记，我想目前 先给我们去来去解答一下全市的这个基层中医馆的整体建设情况怎么样了。
应该讲市政府还是高度重视中医药这项工作，市政府也是出台了中医药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来系统来推进全市的中医药工作。应该讲这里面其中就是加强中医馆建设。我们也是连续五年啊，市政府都把中医馆建设纳入到民生实事当中来进行推进。到目前来看啊，我们全市103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都实现了基层中医馆的全覆盖。就是刚才您说的3、4、5级中医馆。这一块呢，五级中医馆量可能偏小一些，大概25%。1/4左右，4级中医馆呢可能在40%左右吧，所以3级中医馆量可能占比确实实还是比较大。我们也想啊，下一步就是在提档升级这方面要让4级啊向5级去努力啊，3级我在想通过今年明年啊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在力争把3级中医馆能消灭。
就是比例上我们能够看得到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少的3级医院的占比，对吧？3级的这样的一个中医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当中，其实我们实地走访的话有发现几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可能居民家楼下就有中医馆，但是我们看到他却不知情不知道。还有一些也就是我们探讨的可能是3级这样的一个基础等级的中医药馆，它可能设备场馆比较老旧一些，能做理疗项目有限，大家就宁愿去远一点找别的地方调理了。那应该来说是像这种竞争力偏弱一些级别不高的基层中医药馆，咱们卫健部门怎么让他们服务好周边居民呢？沈书记您看这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中医药科王庆科长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王科长。
好，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问题呢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啊。下一步呢我们要针对这个存在的问题啊，坚持这个问题导向，持续发力啊，推进我们这个中医馆建设的提档升级啊。我想呢从两个方面入手吧，推进我们这基层的中医馆建设。第一个呢还是要加强中医馆的内涵建设啊，我们呢将这个回去以后啊，组织各县区对现有的这个中医馆进行一个它的建设和运营情况进行一个摸底的调研，针对呢存在的这种运营状况差、服务能力单一的这种中医馆呢，我们将逐个的去梳理问题、分析原因，啊，针对性的制定这个整改的方案，改善它的这个场馆设施老旧啊、人员配备不足啊、服务能力薄弱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啊，到明年年底呢，我们争取呢这个我们全市的5级中医馆呢能够达到30%以上，啊，4级以上的中医馆呢占比要达到70%，就是说呢4级以上要以后要占到这个大部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想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啊，扩大我们社会的这个知晓度啊，我们要通过呢各种的媒体啊广泛的宣传我们全市中医馆的一个布局分布啊，以及他们的一个特色服务。
体验到了国家政策的福利。
记者了解到，连云港育儿补贴适用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本市。
他不会现场申请的话，可以到婴儿的落户的户籍地那个乡镇或者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由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文件明确，2022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12月31日前提交。另外，2025年及以后出生婴幼儿首次申请育儿补贴需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交，之后连续两个年度按时办理续领。在此提醒符合条件的申领人，依照规定按时办理育儿补贴申领。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看完了啊，应该来说在当中的话讲了一些相应的申领的方式，包括说节点非常的清晰啊。那么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一些家长他确实也信息掌握的还有一些盲区啊。那实际上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伙是符合条件应享尽享的。那么我觉得陈书记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就直接去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哪些家庭哪些婴幼儿是符合申领条件的。
请我们家庭科的陆科长来回答。
好，有请陆科长。
主持人好，对吧？那个申请育儿补贴，这主要有这个三个条件。一个育儿补贴的对象，育儿补贴的对象呢，主要是那个从2025年1月1日起，得符合法律法规正式生育的婴幼儿实行那个补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补贴的标准，我们连一个全国的执行全国的基础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块钱，也就是呢，在2025年1月1号出生的婴儿呢，可以零三年的可以领取10800块钱。
嗯，
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呢，可按月进行折算。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那个申领的条件。以家庭为单位，对吧？那个有家庭呢，这个确定移民那个领取，一呢可以是符合下条件，两个条件，一个是婴幼儿的父母，可以是生父母，也可以是养父母，
嗯，
对吧？第二个呢，离婚了呢，这个可以这个有抚养权的一方。第二个呢，就是缺失那个父母那个监护人的这个婴幼儿，可以有监护人来带领。
嗯，
就是可以这两个条件。
好，陆科长，如果说他没有在相应的节点完成申报的工作，逾期了怎么办？
如果入逾越期了，因为这个逾越期以后啊，就视为自动放弃。
自动放弃，
对，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对，没办法了，对。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节点之前去明确。
对，
好啊，好，感谢我们陆科长做的这样的一个。